那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那利用今天的机会，我们也比较长的时间来谈真情大爱。我是个出家人啊，结过婚，有生过小孩，做过事业啊，然后我现在来出家了。但是出家并不是不要那个家啊，当然我们应该讲超越那个家。但是我必须跟各位讲，或许各位有结过婚，有谈过恋爱，那我们今天佛教的教育，各位可以不把它当作宗教，它是生命的教育。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哪一些问题必须要了解，尤其各位是女生，感情的问题，我们有个身体，身体的问题，变化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生命，整个生命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要深入探讨。更重要的，各位这个年纪非常的重视外表、头发、皮肤、身材，那这一些问题也是我们要重视的啊。那么佛教里面呢、啊，讲的是最重要的，人类的命运不是掌握在神或是佛或是风水八字祖先，人的命运是掌握在他的行为。行为反作用力，一个有意志力、有思想的行为为人类命运的主宰。所以简单的来讲，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包括你的身体高矮胖瘦、出生的家庭，乃至各位现在的婚姻生活，都跟你的思想行为过去跟现在有绝对的关系。也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来了解生命的形成，那么甚至如何改造生命。所以基本上来讲，如果我们可以感受到生命的痛苦，那么在佛教的教育里面，我们必须建立在这一切痛苦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每一个人是自己的生命命运的建筑师。那既然是如此，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改造啊？那到学校来就是做学生，学习生活的意义，学习生命的本质、生命的目的、生命的意义，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做啊？甚至曾经有人问过我，哎，我现在长了这个样子，我可以改造吗啊？那么站在佛教的教育里面，外表不代表全部，但是外表都可以改造，但是内心世界才是最重要的啊。但是有一个好的外表，那么对将来要度众生很好的人际关系有帮助，这个也可以改造的啊。所以真情大爱，凡是人都有感情，感情也需要管理。感情就像一个水，我们要喝自来水一样，你不能随便拿起来就喝。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里面，感情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要培养跟训练。像我是个出家人，我就是在训练感情，在佛教里面叫慈悲，训练自己如何去爱每一个人，就像爱亲生的儿子、亲生的太太或自己的父母，能够爱到绝对的平等，然后没有寂寞的感受啊。甚至现在的年轻人啊，不了解爱情，常把爱建立在做爱上面啊，这个是个敏感的问题，但是也是个事实的问题。但是万一这个事情有所变化，他就会觉得很痛苦。再来，生命是如何形成的？我想各位将来要结婚，你希望生一个好儿女，那这个儿女生出来，他的思想行为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绝对的关系。所以生命的形成我们也要了解，借这个机会啊，我们通通来讨论啊。那么人为什么会被生下来？我想各位都很简单，因为有欲望，有男女的性行为为助缘，才有生命的生。就像各位在怀孕的时候，那么中医给你按脉搏，他就跟你讲说，哎，你有两个脉搏，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个生命的脉搏啊，那么就已经有开始，你知道你怀孕了啊。所以生命的形成不是你生下来啊，我必须讲这个问题，是在你怀孕的时候生命已经形成了。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面对到堕胎的问题啊，甚至老一辈的经常有堕胎的问题。古时候重男轻女，女生知道是怀孕是女生拿掉了， 那现在呢是还没有结婚就有怀孕的问题，那么他是不是怎么样来针对这个生命，那么万一堕胎以后会怎么样，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了解。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我是个出家人，出家的目的最高的目的就是要超越生死，了脱生死，了脱生死你必须从生的动力里面去把它消灭掉，我们必须消灭欲望，就没有生的动力而得到解脱，但是不容易，谈何容易啊！因为一个人的这种欲望的动力不是一辈子的，是几百万辈子。各位，当然你必须假设肯定人有前世，我们已经几百辈子在这种欲望的生活里面，欲望对我们是非常的强烈，尤其是在佛教里面的写法，男生跟女生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女性的情的欲望比男生强的哈，一个比喻叫500倍，比较强。这也是女生最脆弱的地方，也是女生表现最坚强的地方，因为有情爱，她可以发挥更强烈的女性的力量去保护对方，去帮助对方啊。但是因为太强烈的执着的情欲，让她被束缚住而不得自由。生命的形成并不是控制在外界的力量，神啊、宇宙啊、自然的力量，通通不是。人因为有基本的动力欲望，眼睛要看漂亮的，耳朵要听好听的声音，鼻子要闻香的，嘴巴要吃好的，我们的肚子是世界动物的坟墓，这个身体要去感受那种舒服的感受啊，心里要去想好的，这种强烈的欲望，看到好的东西想要把它抓住，这个叫欲望。各位，这样你就不自由了啊，你会被外界影响，抽烟的人被烟绑住啊，那么执着美丽的衣服的人被美丽的衣服绑住。那我们如何超越这个欲望，那你就不用做欲望的奴隶啊，使用金钱，但是不要被金钱绑住。那么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强烈的欲望，这造成我们生命很苦，那我们要把这个自私的欲望转化叫真情大爱。什么叫真情大爱？各位现在在谈恋爱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来电的，但是如果站在佛教的真情大爱是，这个男人这个男生很可怜，需要被关怀，不是他的外表好，不是他钱多，而是他需要被爱，如果你能够去爱他，他可以改善他的生命，那么你接受这份爱，这个是很伟大的爱啊。甚至一只流浪狗啊，需要我们关怀他，你去关怀他，关怀他但是却不爱上他，这个很重要啊。自私的爱好像会让我们有力量，事实上让我们生命更脆弱，怕受伤害，怕失去对方啊。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来超越自己的爱，训练自己，训练自己啊。像我们出家基本上离开爱太太离开小孩好像很苦，但是那段时间确实要挣扎，如果不爱他跑来出家，那也没办法去爱别人。但是真爱必须表现在让对方的生命得到永恒的快乐，不是短暂的互相的欲望啊。那么也因为如此必须要暂时的舍离，这个暂时就代表一辈子了。希望我们来世修得很好，有个大觉悟，有很好的智慧，那么再来帮助对方，不急于现在。所以你必须暂时放下，转化啊。所以简单的来讲，佛教要我们转化自私的情爱为无私无我的奉献跟慈悲。所以就生命的原理，人因为内心里面有三种动力，负面的贪嗔痴，各位啊，负面的心态造成负面的行为，造成一个不好的结果啊。正面的心态给人快乐、奉献、慈悲啊、智慧，那就会造成好的命运。所以我们先谈负面的，因为有欲望贪嗔痴，那么利用我们的身体、嘴巴、行为去造作，这个叫业，而产生的每一个人业报不一样。所以各位，很简单的生命原理啊，因为个人不了解自己而产生的贪嗔痴，利用我们的身体、嘴巴、 跟当下的思想又去造作，而产生了生死轮回不一样的苦。那么越痛苦又越贪嗔痴，越造身口意的业，然后生命就不断的这样在轮回了啊。所以我刚刚讲的思想行为决定我们的命运，所以某一些思想你要消灭，负面的，某一些思想你要培养，慈悲的，忍辱的，奉献的，你要开始培养这样子的啊思想根。那么有一些行为不要做，譬如说佛教里面提倡不要杀害生命，不要自杀，不要唆使别人去杀害生命，那么你才可以得到长寿健康。第二个，不要偷盗别人的金钱，不要骗，不要偷抢，不然你会生生世世穷。不但不要偷盗，各位拿小钱一个月布施10块也好，帮助921赈灾，帮助新路基金会，帮助门诺医院，只要是任何生命不分宗教他需要钱，我们就帮助他。譬如说各位在家里不知道有没有参加过丧事，我们中国人认为说我们的爸爸妈妈长辈死了，那我们烧一些纸钱，烧一些衣服，烧一些纸做的房子给他，他就可以得到快乐。这个是正确的观念吗？绝对错误。一个很基本的做法，如果把这个死掉的人用他的名字或他的衣服，那么把他弄得很干净，送给那些没有衣服穿的老农民、孤儿、国外的这些穷人，他们穿到那个衣服，觉得这个衣服好温暖，觉得这个衣服好漂亮，那么得到了这样子的反作用力，再回向给往生死掉那个，他就生生世世得到衣服穿的果报。尤其各位女生爱漂亮，你希望穿在你身上的衣服都觉得很好看，怎么做？想办法去帮助让别人漂亮。你买来的衣服你可以送给那些需要的穿，让别人漂亮。很多很可怜的人啊，像卢安达，像南非啊，在像啊越南，像我们台北，很多小孩子很穷，那我们送给他漂亮的衣服，漂亮的东西，那你将来所得到的果报就是漂亮。任何一个东西放在你身上就觉得很好看啊。所以第一条，不杀生得长寿健康，还要放生。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堕胎，无论任何理由啊。但是如果已经堕胎怎么办？有惭愧心，发愿从今天开始不再重复这个动作，守一条戒律，不杀生，不要杀害生命的戒律，进一步懂得放生，把这个功德回向，好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不要花半毛钱。如果你还要念，在佛教里面会建议你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字，念一部地藏经来超度这个已经被剁掉杀掉的小孩子，这样就 OK 了。各位你要把它听下来，因为你的周遭的朋友随时都有这种状况，并不是你吃一个 RU486 事情就没有了，不是，你已经残害了一个生命，在他还没有被生出来的时候已经被我们把他伤害掉，万一他又来投胎，他一定来报仇。各位要相信生命有来世，这个世界有轮回，有六道轮回，天神道真的有神，玉皇大帝、上帝真的存在，人道我们是人，还有一种叫阿修罗道啊，有福报但是没有不安定，会有嫉妒心。那么再来叫三恶道，这个世界真的有地狱道、有鬼道、有畜生道，那一切的生命就在这个六道里面浮浮沉沉，这个叫生死轮回。那么生死轮回的动力就是强烈的欲望、贪嗔痴所造的业，因为这个业产生的报应不一样，重的业让我们堕落痛苦的地方，那么好的业让我们升天享受快乐。那么所以简单的讲，我们的命运主宰在业力，业力是我们命运的主宰。
佛陀教育中心秉持佛法僧三宝不买卖的原则，大量免费推广倡印，为使印经红叶源远流长，汉长期随喜护持，护持账号42014629，42014629，户名黄荣享，功德无量，阿弥陀佛。佛陀教育中心、中华印经协会为培养社会大众对正信佛教的认知，积极推广各种佛教经典、漫画、 录音影带、VCD 等，免费与大众结缘，欢迎您至全省各分中心索取。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护持佛法，或加入我们义工的行列，让社会更祥和。服务专线02-2522-4049，03-9587696。
所以简单的讲，我们的命运主宰在业力，业力是我们命运的主宰。啊，业就是身体的嘴巴跟心态的造作，就叫业力。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哪一些业力会让你生命很痛苦？比如说不孝顺父母，你跟你的老爸老母大小声，你以为骂完就算了，但是很可怕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最有恩的爸爸妈妈，各位如果生了小孩才知道做母亲的伟大，那么你去骂他，那么他就很痛苦。各位，佛经里面写得很清楚，一个不孝顺让爸爸妈妈难过忧愁的人，第一个相貌丑陋，你马上就老化。各位，人要变很快哎。在我们佛教有一个故事，这个是西方人的故事，他说在基督教要找一个人来画耶稣基督，画得像一点，找一个真人，结果就找一个很帅的年轻人画他的脸，把他的脸画成耶稣基督，哇，很好看，因为画的这个相片很好，给他很多钱，很多待遇。那么这个年轻人得到这些钱以后沉沦了，开始去赌博喝酒，甚至后来吃药，后来变得很邋遢。后来教会要找一个人来画撒旦，画魔，那么又找了一个很丑的人来画，等他画完以后才发觉奇怪，这个人那么好像跟上次的人有一点像，一问之下原来同一个人，当他心情好做好事的时候，他的脸像耶稣，当他败坏自己，他脸比魔鬼还可怕啊！所以人会改变，但是哪一些情况会让你相貌丑陋？不孝父母，爱生气，心情不好，这些都会让你相貌迅速丑陋的原因。再来，一个人希望身体健康，因为爸爸妈妈给我们身体，生我们，养育我们。如果一个人不孝父母，让爸爸妈妈忧恼，那你就有一个败坏不健康的身体啊。如果一个人希望在家里有钱，生活过得物欲，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如果你让爸爸妈妈伤害他的财产，不恭敬父母，那你将来就是没有钱，没有影响力。所以不管在任何宗教的教育乃至世间的教育，孝顺父母是为人间最大的福报。在我们佛教里面，这个世界没有佛的话，爸爸妈妈就是佛，能够孝顺爸爸妈妈比你在供养一切的功德最大。所以各位，这是第一个要追求福报的来源啊！所以各位将来结婚以后，对你的公公婆婆他也算父母，在佛教里面孝顺父母得福报，尊敬长辈得尊贵，就是说你会得到高贵的位置，做什么长啊，做有权力的人，在家里会有地位，这是来自你尊敬长辈。你现在学校的老师，你不太理他，你不尊重他，你讨厌他，事实上你就在折损自己尊贵的福报，会将来变成没有身份地位，没有影响力啊。所以各位要了解这个，所以玉皇大帝是第二层天的天帝，他能够有这么大的福报的因在哪里？我背这个各位看，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第二条。第三个，讲话柔软，尤其各位女生讲话永远要像小鸟依人这样，千万不要像乌鸦。现在你们是小姐，当然讲话小鸟依人，结了婚以后噼噼啪啪像什么啊？我有一次开同学会，我开同学会，我43岁，我们同学都结婚都生小孩，结果我也去开会，他说哎，你光头你来干嘛？我开会啊，同学会啊，啊，每个人提出一个问题，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现在啊还很想跟他的太太做爱的请举手，居然没有人举手，大家都生了小孩了，结婚以前每天设计自己的女朋友去宾馆跑，结婚以后他帮你生了小孩以后换一个立场，每天找尽一切借口不想回家，回到家说我好累，不要再理我。我们既然大家有这样子的问题，怎么会变成这样？然后检讨下来，变了，这个世界变了。我也问他， 没有错，还没有结婚，讲话小鸟依人，结了婚以后，哇骂，啊，一哭二闹三上吊，每天在讲那些，已经没有兴趣了。各位，这个你要了解啊。现在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是小姐，身份很高贵的，你结了婚以后，你回去看你妈妈的身材变怎么样，你也会那个样子。再来，你结婚以后跟你先生的关系就改变了，本来你是他的爱人，现在你变成他的儿子的妈妈，对不起，妈妈，他已经没有罗曼蒂克了。接下来是责任义务的问题，可能会面对这个事情，然后开始他就有外遇。很多男人就觉得很奇怪，我对我太太没有兴趣，但是我依然爱她，我依然想要跟她组成家庭，但是对她没有兴趣。然后他就去外面的公那些那些场合去跟那些年轻身材好的槟榔西施在一起了，他觉得那个可以刺激他的欲望。各位，这是世间的真相。我是男人，我结过婚，我也遭遇过这个问题啊。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对我太太非常的能感，因为我陪她去产房的时候，我看她生小孩子生十八点钟跟她抬低赶换还没救母，我吓都吓坏了，我不敢再做那种事情，原来这么痛苦。那问题又来了，当我没兴趣的时候她兴趣来了，那这下怎么协调啊？那个时候变我们回家变成一种压力。但是后来我又改变了，当我开始懂得修行，与其去体贴对方的时候，那么我跟他在一起，我变得很快乐，我很愿意让他快乐。简单的来讲，我在这边讲，男女之间因为欲望而结合，这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情欲的结合的激情，在一段时间就会改变，听说是七年，七就是个超度。那么七年以后，如果你还执着在男女的情欲的结合，你会觉得很痛苦，你会给对方压力。那个时候要把情爱转为互相的尊重，尊重对方的需要。那么尊重以后，更要提升为慈悲。慈悲是自己不要都没关系，满足对方的需要。以前年轻是我需要你，我爱你，现在是我不需要，你需要我陪你，这样。但是各位，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么幸福的婚姻状况啊。但是你要想，会造成这样子的结果，并不是你的身材变，而是你跟他在一起的种种的外表行为改变了，给他的压力。比如说今天你跟你的先生结婚，但是你对他的爸爸妈妈合不来，那对你而言，你的先生跟你之间的单纯的爱马上就会变掉，因为你成为他的压力，他已经没有办法跟你手牵手去看电影了，他宁可自己待在家里看电视了。